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3月28日星期四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了对巴西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最后一天与巴西总统卢拉会谈，显示法国在多个议题政治层面上与卢拉存在分歧，包括伊哈战争、乌克兰战争、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还有法国援造潜艇项目等议题上有分歧甚至对立。根据俄罗斯当局发布的最新报告，上个星期莫斯科郊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至27日的统计达到了143人。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晚上说，俄罗斯对北约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企图，也不会攻击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捷克共和国，但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那么他们将被俄罗斯军队击落。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新的小规模冲突以后，今天相互指责。法新社说，两国在南海存在相互争议的主权主张。中国博鳌论坛年会今天开幕，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说，中国今年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由美国众议院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伯格曼率领的代表团今天向台湾领导人承诺将继续支持台湾。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批评港府加速通过落实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是人权保障上倒退之后，六名不同范畴的联合国人权特别报告员联署去信中国，质疑国安条例控罪含糊，不符合公约规定，将大量和不当地的限制人们的自由，甚至是与联合国合作也可能受到境外干预罪的影响。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了对巴西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最后一天与巴西总统卢拉会谈，显示法国在多个议题政治层面上与卢拉存在分歧，包括伊哈战争、乌克兰战争、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贸易协定以及法国援造潜艇等项目议题上有分歧，但双方没有说不欢而散。法新社说，昨天马克龙已经在另一个愤怒的话题上一针见血，他在巴西企业家面前直说，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巴西、阿根廷、布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之间的贸易协定是一个坏协议，必须被埋葬。据马克龙在巴西首都经济首都圣保罗表示，今天谈判达成的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协议对你们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协议。在星期四访问最后一天，法国总统将首都巴西利亚受到卢拉的欢迎，并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马克龙提及今年由巴西担任主席国的20国集团必须继续关注乌克兰战争。卢拉自称是南方全球的拥护者，他坚称乌克兰战争的责任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共有的，并且拒绝批评俄罗斯。此前马克龙在参观潜艇造船厂现场评价说，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可靠地捍卫我们所相信的国际秩序，但马克龙没有提及乌克兰战争。巴西总统还坚持指责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巴西总统的指责与南非一脉相承，但是马克龙重申法国不属于这一立场，因为这个指控不符合实际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晚上说，俄罗斯对北约任何国家都没有任何企图，也不会攻击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捷克共和国，但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那么将被 俄罗斯军队击落。根据克里姆林宫今天发布的文字记录，普京说，我们对这些国家没有侵略意图，说我们将攻击其他国家，比如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捷克，让人感到害怕，但这些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这只是胡言乱语。普京说， F-16 可以携带核武器，当如果他们从第三国的机场起飞，那么这第三国就成为俄罗斯的合法目标，无论他们位在何处。路透社说，普京发表此番言论之前，乌克兰外交部长库莱巴当天早些时候表示， F-16 飞机应当在未来几个月内抵达乌克兰。根据俄罗斯当局发布的最新报告，上个星期周末莫斯科郊区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至27日的统计达到了143人，这已经是伊斯兰国圣战组织声称承责的最严重的对欧洲土地上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塔斯社援引俄罗斯卫生部长的报告说，昨天中午包括6名儿童在内的80名伤者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稍早，一名匿名的医疗消息人士告诉塔斯社，有205人接受了门诊治疗。联合国关注刚果人道援助的困境，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刚果民主共和国事务特别代表宾图凯塔昨天向安理会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我们眼前发生。他表示，从最近的选举结束以来，动荡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不安全局势正在不断的恶化。凯塔担任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团长，他表示，为了保护平民，联合国特派团和刚果国家安全部队继续在伊图里和北基五省开展联合行动，但是联合国维和人员几乎每天都受到直接间接的攻击。他指出，除了有710万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以外，有2340万人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使刚果民主共和国成为受粮食不安全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去年12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举行了总统、国家和省级立法机构选举。凯塔表示，尽管存在重大的后勤挑战，但是选举基本上是和平的。齐塞克迪总统获得第二个任期，并且宣布安全和国防部门改革将是他的主要的优先事项之一。围绕组建新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凯塔表示，东部的安全局势在12月的投票后进一步恶化，323运动取得了重大进展，所控制的领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导致了更加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境内流离失所人数达到空前水平。凯塔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解决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然而他说，截至到目前，今年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的26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应急募捐呼吁仅仅获得约 14% 的资金。
由美国众议院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伯格曼率领的代表团今天向台湾领导人承诺将继续支持台湾。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会几天前批准向台湾提供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作为国防拨款法案的一部分。国会上周六还批准了4亿美元来抵抗中国政府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在美国国会代表团周四对台北进行的新一轮的访问中，负责国防政策的众议院情报和特别行动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人伯格曼在和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时表示，华盛顿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于对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至关重要，对该地区未来的安全也至关重要。他为台湾强有力的海洋战略和制定共同目标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行动进行了辩护。法新社说，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没有排除使用武力将这个民主自治的岛屿置于其控制之下，而近年来台湾一 直在寻求加强和美国的伙伴关系，美国也是台湾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国。自从2016年执政以来，蔡英文总统增加了国防预算，但是根据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报告，美国武器交付的重大延误造成了190亿美元的积压。周四，蔡英文感谢美国支持帮助加强台湾的自卫，他说这种支持将继续加强台美伙伴关系。蔡英文特别提到了美国总统拜登本月签署的一项协议，其中就包括对台军事援助预算，并且优先加快武器的交付。这个协议还分配了3亿美元的军事资金，用于加强台湾的防务要求。美国国会代表团还会见了即将于5月20号就职的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
德国萨克森州批评联邦政府不伸援手，当地太阳能组件生产厂关门。请听本台在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和 NTV 电视台报道，在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否决提供财政援助后，太阳能组件制造商梅耶伯格于周二宣布关闭其在萨克森州弗莱贝格的工厂。自民党籍财政部长林德纳拒绝保护该公司免受中国廉价竞争的冲击，此举引发如何扶持本国太阳能行业的讨论。由绿党领导的德国联邦经济部宣布将尽力在欧盟层面寻求新的融资机会。瑞士太阳能制造商梅耶伯格发言人表示，关闭了其在萨克森州的工厂，周二约有500名员工被解雇。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财政部长林德纳拒绝了所谓的弹性奖金，该奖金旨在保护面临压力的欧洲制造商。林德纳说，太阳能发电的扩张以及该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得到支持，这应该足够了。林德纳于周日晚间重申，他拒绝为国内太阳能行业提供巨额补贴。由于来自中国廉价太阳能组件的竞争，梅耶伯格公司去年出现巨额亏损。据该公司消息，位于弗莱贝格的工厂是欧洲最大的太阳能组件生产公司。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博鳌论坛年会今天开幕，中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说，中国今年的目标是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强劲动力，向外国投资者扩大开放市场，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说，中国将把科技创新打造为经济新增长点，愿与世界各国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赵乐际还说，未来五年，中国的货物进出口预计将超过32万亿美元。赵乐际承诺，中国市场对外国投资进一步开放，进一步减少未经特别批准禁止或限制外国企业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新的小规模冲突以后，今天相互指责。法新社说，两国在南海存在相互争议的主权主张。菲律宾总统今天对事件发表讲话说，我们不寻求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那些自称是我们朋友的国家，但我们不会让自己被压制或被政府。菲律宾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警告，在未来几个星期内，针对中国海警和中国海上民兵公然持续非法胁迫侵略性的危险袭击，菲律宾要采取一系列适度、深思熟虑、合理的反应和反制措施。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指责菲律宾的挑衅是当前紧张局势升级的根源。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为是近期南海争端加剧的直接原因。准备进军汽车行业多年的中国电子巨头小米，今天在价格战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推出它的第一款 电动汽车，小米品牌在中国的智能手机、触摸平板电脑、联网手表、耳机，甚至踏板车以及智能电饭煲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好，在中澳关系不断回暖的背景下，中国商务部周四公告，从周五3月29号开始，终止三年来一直对原产于澳洲的进口相关葡萄酒征收反倾销税。澳大利亚表示欢迎，随即就向世贸组织撤销了相关的申诉。澳大利亚的总理和外交部长以及贸易部长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中国的这个决定将使澳大利亚生产商和中国的消费者受益。阿尔巴尼斯总理还在一份声明中说，将继续敦促消除影响澳大利亚出口的所有剩余贸易障碍。中国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客户，其出口的大麦、葡萄酒、牛肉、煤炭以及其他原材料之前都是澳大利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关系几年来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2018年澳大利亚政府排除了中国电讯集团华为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的可能性，最后又在2020年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中国政府正为这个要求具有政治动机，随即采取报复措施，针对包括葡萄酒在内的十多种澳大利亚的主要产品，而且停止了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两国关系陷入紧张之后，中国从整整三年前，也就是2021年的3月28号起，所有装入两升及以下容器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中国都被征收反倾销税，为期五年时间，征收的关税从116%到218%不等，而之前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反倾销关税则为零。这就是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产业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根据荷兰合作银行的一份报告，截至去年8月份，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存储量相当于859个奥运会游泳池的量。中国曾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市场。2019年对华葡萄酒的出口额达到11亿澳元，在征收惩罚性关税后的一年内就跌至第14位，出口总额减少了 8.6 亿澳元。2021年6月19号，澳大利亚就中国这个决定向世贸组织提起了诉讼。近年来，贸易关税一直都是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热门话题。据估计，关税总共给澳大利亚的经济造成了200亿澳元的损失。但是，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从2023年5月执政之后，中澳关系就开始回温，促成了外交部长之间的会晤。去年11月，中国释放了一名遭到拘禁的澳大利亚记者。11月，澳大利亚总理2016年以来首次对北京进行了访问。阿尔巴尼斯对中国的访问也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式得到解冻。中国逐步取消对澳洲的大麦、煤炭等商品的贸易壁垒，葡萄酒和龙虾则是少数剩下的关税壁垒。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20号访问之前，澳洲的反倾销委员会15号发布公告，决定不继续对中国风电塔实施反倾销措施。而世界贸易组织本周三也裁定中国就钢铁产品遭到澳大利亚加收关税的申诉成功之后，澳大利亚政府随即表示接受相关的裁决。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副教授冯从玉对王毅访问澳大利亚带来的外交与贸易进一步解冻问题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中国实际上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阿尔巴尼斯总理的第二个任期的主要基石就是稳定和发展经济，他认为这是堪培拉的软肋。他说他预测中国可能在王毅访问之后就会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龙虾和牛肉出口商亮起绿灯，这自然意味着贸易冷战即将解冻。他说这些禁令不再符合中国的利益，而中国正在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突破口，现在是堪培拉加码的时机。 中国目前经济的宏观状态仍不明朗，除了面对内部经济挑战外，如何保持其作为全球投资和贸易力量的地位，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因此，冯从义认为，王毅对堪培拉的访问不仅仅是一次外交方面的礼节性拜访，而是在关键时期将中国重新定位成澳大利亚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的战略举措。通过关注商业和经济利益，王毅的目的是要为中澳两国恢复政治和贸易关系的未来铺平道路，因为欧盟、日本和美国已经在技术和贸易方面向中国亮起了红灯，中国正试图从澳大利亚寻求突破。中澳关系未来几个月的焦点自然落在中国总理李强对澳大利亚进行的正式访问之上。目前两国之间还有一个重大的障碍，就是上个月被中国以间谍罪判处死缓的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的案件。而李强对澳洲的访问是否会为他的命运带来改变，自然值得高度关注。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你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4年3月28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为您介绍费加罗报驻亚洲特派员撰写，标题为为重回全球博弈的中心，北京正在基辅与莫斯科之间充当调停人的文章。文章开头写道，莫斯科发生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习近平即向普京表达了最深切的慰问，这与西方国家元首的做法不谋而合。中国国家主席在这场动荡中与他的老朋友俄罗斯站在了一起，但北京谨慎的没有认可克里姆林宫的指责，即乌克兰应该要对伊斯兰国组织声称的袭击负责。同时，中国官媒也表现得非常谨慎，转述了基辅的坚决否认，且未在争端中偏袒任何一方。中国作为潜在的调停者，以这种方式重申了自己的中立立场。3月12日，中国乌克兰问题特使李辉结束了新一轮的欧洲之行，为推动可能的谈判进行了斡旋。中国呼吁召开一次各方平等参与的和平会议，并打算出席这次事关欧洲未来的关键会议。李辉对人民日报表示，为期10天的外交穿梭旨在根据当地局势的最新变化进行深入沟通，以便找到迅速政治解决危机的办法。这位外交官承认，在看不到结束战争迹象的情况下，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普京经常提出核威胁之际，他甚至担心事态升级。随着乌克兰反攻失败，俄军重掌主动之后，北京正加紧向基辅及其欧洲盟国施压，披上外交官的外衣，以提升其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并维护其在欧洲的发言权。巴黎政治学院讲师 L 王说，中国希望在乌克兰问题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它的模式是与伊朗进行核谈判，但中国的大部分论点都是基于俄罗斯的立场。去年由于担心不可或缺的伙伴被击败，北京现在正在为下一阶段的战争做准备，寄望于乌克兰的疲惫来推进自己的棋子。文章接着写道，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并威胁要破坏美国对基辅的援助。有鉴于此，北京正在与焦虑的欧洲人接触，入侵旧大陆的安全架构。在柏林和巴黎，李辉敦促欧盟国家停止向基辅提供武器，并放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贸易制裁。中国预期特朗普会获胜，试图将此阴影打入跨大西洋联盟，并打算站在胜利的一边。一位曾驻北京的外交官指出了中国在欧洲安全方面的新姿态，在幕后其实没有人被愚弄，布鲁塞尔和巴黎都对中国特使表示冷淡的欢迎。 北京从未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也没有将从侵占领土撤军作为会谈的先决条件，尽管他在国际舞台上例行重申其对国家领土完整的重视。习近平将于五月访问巴黎，马克龙将站在捍卫乌克兰的最前沿，这些分歧将对习近平的访问产生重大影响。文章说，一位驻巴黎的外交官表示，中国并不是真的要调停，他们是在进行外交展示，以提高自己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继去年促成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惊人和解后，习近平正试图在其外交战略的新先锋，也就是全球安全倡议的旗帜下，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全球调解人，并将目光紧盯新兴国家。这一口号承诺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比他的新丝绸之路更为重要。中国是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代理人，但他也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文章最后援引一位外交官表示说，实际上东欧和加沙冲突的僵局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因为它削弱了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两条战线上，中国政府都在重复着和平的咒语，但却没有投身大火，而是乐于让对手被烧死，将目光投向习近平承诺的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在宣告中国重新回到全球博弈的中心。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开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今天的话题是红海的危机冲击埃及以及非洲之角多国的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美国军方中东司令部消息，3月23日，也门胡塞武装向悬挂巴拿马国旗，但由中国拥有和运营的黄埔号邮轮发射了五枚反舰导弹，其中一枚击中邮轮。黄埔号邮轮遇袭后，美军瞄准了胡塞武装的六架无人机，五架无人机在红海坠毁，第六架在叛军控制区坠毁。这是继胡塞武装早前承诺确保中国俄罗斯货船在红海安全通行后对中国邮轮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自去年11月以来对红海亚丁湾的袭击，不仅大大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航运成本，更加重了北非埃及和东非亚丁湾非洲之角多国经济危机。据法国世界报报道，随着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事件增多，苏伊士运河的海上交通已呈自由落体状态，占全球市场份额近 40% 的13家最大的船东宣布将其船舶转移至好望角，其中包括全球三大船东地中海航运、马士基和达菲船运。绕路时间额外延长十天，成本更高，污染更大，然而恢复正常似乎还遥遥无期。面对商船的突然改道，埃及的重要经济动脉苏伊士运河岌岌可危，陷入贫血状态。在通常情况下，不少于 12% 的世界贸易通过这条长193公里、最宽约300米、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大动脉，每天约有50艘货轮、邮轮和其他集装箱船穿过运河。这些商船每次航行都要向埃及政府纳税，这是该国重要的外汇来源。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局长奥萨马拉比表示，一月份的收入同比下降了 40%。 埃及政府曾于2021年大张旗鼓地对运河中段进行了拓宽工程，使该运河2022年至2023年期间的创收打破了历史记录，达90亿美元。然而红海危机使埃及不得不下调2024年100亿美元的收入预期。 埃及目前迫切需要外币，一方面要偿还约1900亿美元的外债，几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5% 以上，但最重要的是需要用外汇购买食品和基本生活用品，以养活超过 1.1 亿的埃及人口。船舶改道直接影响小麦等基本食品的供应，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进口国，甚至会导致粮食短缺。随着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交货时间的延长，通货膨胀正在加剧，埃及人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虽然公共补贴计划覆盖超过6000万人口对大米、面包或白糖等基本食品的需求，但食品价格却上涨了近 70%。 美国农业部3月14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埃及柑橘营销每年10月开始向亚洲发货，而红海危机导致埃及柑橘向亚洲市场出口受阻。自2023年12月15号以来，多家集装箱运输公司已暂停在红海的服务，越来越多的船只改变了常规航线，驶向南非的好望角。这条绕道需要更多的燃料，已导致向亚洲出口的每个集装箱的海运费增加了近6000美元，运输时间延长了10至15天。在这种紧张的商业背景下，美国农业部估计埃及今年可能向国际市场出口175万吨橙子，比产季开始时的预测少200万吨。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贸易地图平台提供的数据，2022年埃及水果 50% 出口到亚洲。受红海危机影响的远不止埃及。据专注港口物流信息分析的法国基金会司法系了提供的数据，目前船舶在吉布提的中途停留量下降了 10%， 苏丹港的中途停留量下降了 22%， 而蒙巴萨港以 15% 的增量成为该区域唯一一个停留量增长的港口。苏丹对苏伊士运河的依赖程度最高，约 34% 的贸易量通过苏伊士运河进行。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2月底警告称，通过苏丹港进口药品的成本已经增长了 40%。 苏丹港是活跃在该国战事中的人道主义组织的主要枢纽。联合国贸发会2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非洲之角国家对外贸易高度依赖苏伊士运河。以吉布提为例，该国 31% 的对外贸易走这条战略通道，吉布提 75% 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服务业，主要由过去20年发展起来的港口经济组成。正是港口服务业使这个虽处沙漠但地理位置优越的国家成为东非物流中心。在非洲之角国家中，埃塞俄比亚是最令人担忧的国家。这个继埃及之后的非洲第二人口大国是内陆国，美元结构性短缺，伴随红海危机，亚的斯亚贝巴集装箱的价格猛增，对化肥等关键产品短缺及价格暴涨的担忧正导致埃塞俄比亚积极寻求替代方案。该国近 90% 的贸易依赖邻国吉布提。红海危机发生后，亚的斯亚贝巴不仅宣布与肯尼亚拉姆辛港签订紧急合同，还与索马里兰商讨获得自己的出海通道。作为东非主要的咖啡出口国，由于不得不改变航线，埃塞俄比亚的对外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专栏节目中，首先为您安排的是杨美编播的环保天地，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上周发表了两份保护森林的生物多样性可以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的研究报告。第一份研究报告是由德国和法国的研究人员发表在《全球变化生物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利用生态研究模型表明，森林或草原的植物多样性可以保护其免受极端温度的影响，从而促进生态系统的分解过程，土壤可以继续发挥碳汇的作用。森林中死亡的植物，例如秋天的落叶的分解，可以成为碳和氮循环的燃料，对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和土壤中的碳的自然储存至关重要。第二份研究报告是由中国和法国的科学家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的实验性报告。中法科学家观察了在不同类型的森林中不同的枯叶和分解生物混合物在干旱条件下的影响，干旱通常会缓解分解。研究表明，尽管干旱会造成负面影响，但通过增加丰富植物以及昆虫的种类，可以正常的维持植物分解和元素的循环。参与两份报告研究工作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亚当·施维勒先生向法新社表示，很明显，生物多样性有可能弥补干旱的负面影响，因此他强调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森林更加多样化，而不是偏爱单一的种植。以单一种植来增加大面积的碳储存是错误的。斯蒂芬·亚当·施维勒先生从2015年开始就与中国学者展开合作，他向法广介绍了他与中国同行合作的感受。他说，
我
与中国同行从2015年开始就展开多个方面的合作，这次发表的文章并不是我与他们第一次合作的结果，这一次我并没有直接的参与试验。我们之前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在干旱的气候下如何加速森林中的落叶等死亡植物的分解过程。中国同行对我们在欧洲进行的这个试验十分感兴趣，希望在中国的五个森林地点做试验，地点包括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包括在中国西南部的西双版纳。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参加的同事们还试图根据气候变化计算模式的预测结果，在假设降雨量减少 50% 的情况下进行试验，也就是说必须要设立装备，使降雨无法抵达森林的土壤，这是一个工程浩大的试验。他们在五个位于不同地点的森林同时进行了试验，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试验。斯蒂芬·亚当·施维勒先生还在访谈中对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政府在今年一月已经向联合国递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目标以及策略的报告。在报告中，北京政府承诺要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约 24.1% 提高至2030年的 25%。 那么中国政府提出的上述目标是否有可能获得兑现？斯蒂芬·亚当·施维勒先生向记者表示，我也去过中国的南京地区，那里的森林很少，极少数的森林已经受到高度的开发，我觉得那里并没有增加覆盖率的可能。我也去过中国的东北地区，那里有许多森林，有些甚至十分罕见，同欧洲可以看到的一些森林比较类似，但是总体而言，中国的森林过分开发，有些地方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在西南部的西双版纳，这是亚洲大陆罕见的珍贵的热带森林，但是除了少数地区受到特别保护之外，一个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热带雨林，这在今天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在亚洲大陆，我觉得这实在是太珍贵了。但是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完全被橡胶种植园所取代，目的是要制作汽车轮胎。斯蒂芬·亚当·施维勒先生还在访谈中就中国的森林覆盖率问题评论说，或许科学家应该首先就什么是森林、什么是森林覆盖率等概念的定义达成一致。总而言之，斯蒂芬·亚当·施维勒先生对他与中国同事的合作感到十分满意。虽然由于文化差异，两国研究人员的工作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表示与中国方面的合作十分富有成果。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社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月28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
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夏荣，台湾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尤佩云和绘本作家周建信共同创作的作品《来自清水的孩子》，荣获法国国立居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主办的艾米尔居美亚洲文学奖今年新增加的图像小说的奖项。尤佩云在致谢辞时中表示，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故事。该书目前已陆续售出日文、法文、阿拉伯文、德文、韩文、英文、意大利文等版权。那么就让我们在今天的中华世界里来谈谈这本书。来自清水的孩子系列一共有四册，以人权教育家王子杂志社创办人红叶少棒传奇推手政治受难者蔡坤林为主角。出生于1930年代的他，历经过日本统治、国民政府来台、白色恐怖到民主化等不同时期，透过奇珍石平凡的小人物生命，窥见台湾90年来的近代史。艾米尔居美亚洲文学奖今年迈入第七届，并于当地时间2月29日晚间举办颁奖典礼，尤佩云亲赴现场，并夺下今年新增设的图像小说奖奖项。法国台湾文化中心主任胡琴坊特别前往典礼现场，驻法代表吴志忠以及文化部长史泽则向尤佩云恭贺得奖。居美博物馆为鼓励亚洲作家在法国翻译和出版原创作品，并彰显亚洲文化在法国及欧洲日渐重要的地位，于2017年成立艾米尔居美亚洲文学奖。评选的机制是由一般读者初选团选出12本书单，再由七位专业评审团决定得奖名单。评审无国界记者组织主席韩石向中央社解释来自清水的孩子得奖的原因，他说，透过这部作品的表现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相关的历史、地缘政治和人文议题，这让我们震动。作为纪录片《我们是台湾》Nous sommes Taiwan的导演韩石很开心地看到他在纪录片中对于台湾认同行塑过程的描述也出现在作品里。他指出，媒体时常将台海冲突议题简化，这部作品则呈现了一世纪的台湾史，包含日治、独裁与民主化历程。韩石认为，作品珍贵之处是能让外国读者理解台湾历史的复杂性以及台湾人民的观点。尤佩云本人在颁奖典礼上表示说，想让台湾年轻一辈知道蔡坤林的故事。台湾新生代出生在自由年代，不了解上一代戒严的历史，透过描述一个人物来认识台湾，应该是最容易的理解方式，借此把台湾的历史传承下去。当然，最大的希望也是让世界看到台湾的故事。以世代的角度来说，从战争到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1930年生的蔡坤林原本是在暴风圈的边缘地带，不过在国家暴力下却被迫卷入漩涡当中，年轻的他成为这一切的见证者。而来自清水的孩子以图像架构了一个历史窗口，让我们透过蔡坤林的人生经历去思索更多当时台湾年轻人的身影和想法，乃至他们曾经的各种实践。来自清水的孩子的第一册谈的是他的家族历史，直到15岁当学徒兵的经历。在蔡坤林的生命历程中，歌曲扮演着重要的诉说角色，这极具象征性。 政治犯无法言说，只能透过唱歌对时代做无言的抗议，或以歌声自我激励，甚至以歌声向临行的狱友送别。蔡坤林唱过的歌曲当中，上工学校时学到的《红蜻蜓》大概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歌曲。来自清水的孩子里对这首歌有个精妙的处理。幼时的蔡坤林看着工学校课本，听着广播所放的《红蜻蜓》，兄长蔡坤灿带他到清水街一场图书馆，开启了阅读世界。这些细节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台湾小孩，大约是日治时代以来教育资源最为现代性也最丰硕的一代。尤佩云早先在巴黎凤凰书店举办的签书会上说，想透过作品让世界看到台湾值得骄傲却也来之不易的民主。他说，我想每个国家都应该有一部这样的作品，经由个人故事让其他的国家的一般读者得以了解台湾的历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提到，他与蔡坤林前辈互动过程中最被感动与最受启发的事。
我觉得蔡坤林前辈他是一个非常照顾晚辈的一位长者，那他相当的就是应该说他不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其实我们通常会觉得哦，他已经是副董事长，然后就是一个很高职位的人，但是他对年轻人都是一样的亲切。那在他去年过世的时候呢，就是我有看到脸书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在纪念他，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写他跟蔡前辈之间的这种交流的情况。我当时非常惊讶，因为我访谈他，我是就是在大学教书，就是我有一个身份地位，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因为我有这个身份地位，而且我就是访谈他，所以他对我特别的亲切。就我发现并不是，就是除了我之外，其实他对任何一个譬如说小小编辑啊，或者说年轻人或者是一个什么都一样的亲切。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很少看到的一种特质。对。
那除了这个特质之外的话，就是说在他整个作为一个政治受难者，然后到他接受，就是说 OK 他愿意你将他成为主人，然后画这个四册的漫画，您觉得就是他想要借由这个漫画到底要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出来？
我想这个就是他可能也知道说他自己的人生还是就是一定会有个尽头，但是这种 书籍他会留下来，那他希望他一直是传达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就说他们曾经是一群非常爱自己的乡土，非常爱自己国家的一些年轻人，可是却受到国家机器的迫害，然后当然这有很后面的时代背景，他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然后他也希望说我们能够记住那段历史，那我觉得这就是他最后能够愿意就是以他自己的故事，虽然他其实没有人想要当那样的一个角色，但他还愿意把他的故事贡献出来。
嗯，那您觉得就是说他愿意把他的故事贡献出来，希望这段历史被记住啊，除了被记住之外的话，我们如果说看台湾整个对228或者是白色恐怖哈，这个上面所谓的一个转型正义，您觉得他的想法是什么？
对于转型正义，我想他们事实上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奋斗啊，一开始就是补偿吗？好，补偿就是他们曾经，譬如说你多做过多少年的牢，所以多少补偿金，那好像是用一个金钱去换回一个就是曾经失去的青春，但他们其实希望的是一个就是能够除罪化，那除罪化也是最近这几年就是转型正义之后才有就是譬如说就是他那个犯罪记录，对不对？就等于是事实上是没有，就是把这个东西去除掉，那真的是2018年之后的事情了。那他事实上他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部分，比如说像就是在纳粹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受害，就是受害者出现，只有受害者出现，加害者是谁呢？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部分台湾因为各种原因的关系，所以这部分是比较缓慢的，甚至到目前为止还完全没有把一些东西公开，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他到晚年还是试图一直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对，
此外，尤佩云也对记者表示说，和漫工出版社总编辑黄佩珊合作之初，就想打造走出国际的作品。伊朗作品《茉莉人生》对他的影响很大，从平凡人身上看见大时代改变，而蔡坤林对他来说就是这么一位人物。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吕西洋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次节目的最后一个专栏，健康生活。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节目。医学杂志《柳叶刀神经病学》发布的一项新的重大研究表明，到2021年，全球有超过30亿人患有神经系统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神经系统疾病现在是全世界健康不良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从1990年以来，由神经系统疾病引起的残疾、疾病和过早死亡的总数增加了 18%。超过 80% 的神经系统死亡和健康损失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同时，病人获得治疗的机会差异很大，高收入国家每10万人中神经系统专业人员的数量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70倍。2021年导致健康损失的十大神经系统疾病是中风、新生儿脑病，也就是脑损伤、偏头疼、痴呆、糖尿病、神经病变，也就是神经损伤、脑膜炎、癫痫、早产神经系统并发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和神经系统癌症。总体来讲，和女性相比，男性更多的因神经系统疾病而残疾和蒙受健康损失，但是偏头痛和痴呆等某些疾病对女性的影响特别严重。从1990年以来，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或者死于神经系统疾病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人口变化和人们寿命延长所推动的。糖尿病神经病变是增长最快的神经系统疾病，从1990年以来，全球患有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到2021年增加到2.06亿， 这种增长与全球糖尿病的增长一致。其他的病症，比方说2019年新冠病毒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并发症，像认知障碍和吉兰巴利综合症，以前并不存在，但是现在已经超过了2300万例。与此同时，由于破伤风、狂犬病、脑膜炎、神经管缺陷、中风、神经囊尾幼病、脑炎和新生儿脑病等疾病的预防、护理和研究有所改进。从1990年以来，由这些疾病造成的神经负担和健康损失减少了 25% 或者以上。这项研究还检查了20种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中风、痴呆和特发性智力障碍等可预防的神经系统疾病。消除关键风险因素，最重要的是血压、高收缩压以及环境和家庭空气污染，可以预防高达 84% 的中风伤残调整生命年，也就是从发病到死亡所损失的全部健康寿命年。同样，预防间接触可以将特发性智力障碍的负担减轻 63.1%， 降低高空腹血糖水平可以将痴呆症的负担减轻 14.6%， 同时吸烟显著地增加中风、痴呆和多发性硬化症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神经系统疾病给受影响的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并且剥夺社区和经济体的人力资本。这项研究呼吁紧急采取行动，扩大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让越来越多的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优质护理、治疗和康复，确保从幼儿期到晚年的大脑健康得到更好的理解、重视和保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专题，题目是神经系统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3的人，是致病致残的主要原因。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3月28号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对巴西的访问，莫斯科恐袭致死人数升至143人。普京说，莫斯科不会攻击北约，但是会下令在乌克兰击落 F-16 战机。联合国关注刚果民人道援助的近况。中国博鳌论坛年会今天开幕。中国官员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习近平下了指示，中国可能要再出卖国债。美国国会代表团再次访问台湾，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务支持。联合国六名人权专家发信中国，质疑23条立法不符合国际标准，港人的自由将大量受限。中国和菲律宾今天继续在南海问题上互杠。小米今天推出电动车。中澳关系继续解冻，北京取消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倾销关税，堪培拉撤销在世贸组织的诉讼。听众朋友 ，FFE 今天3月28号的第二次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了一首由歌手 Juliet 阿赫曼奈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Solve My V》，拯救我的生命。听众朋友，我们在这里祝您愉快，下次节目再会。
Lâcher ton cœur, j'ai peur, mais je dois sauver ma vie. Je sens mon corps changer de peau, je sens le soleil dans mon dos, c'est fini. Ton air tout s'éclaire comme un coup de génie. Je ne sais pas comment faire, mais je dois sauver.Ma vie. Je sens mon corps changer de peau. Je sens le soleil dans mon dos. C'est fini.
sauver ma vie sans une larme, sauver ma vie, briser le charme, sauver ma vie, baisser les armes, sauver ma vie.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